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根据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执法人员紧盯的是违法而不是家人，是罪犯而不是子女。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他的移民改革计划将会使更多的无证移民走出阴影，按规定办事，缴纳应交的所得税，通过犯罪背景调查使自己合法。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将为约500万非法移民发放临时工作许可证，解除了他们遭到遣返的危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贝纳星期五早些时候表明，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行政手段，是损害总统职能的行为。贝纳誓言，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袖手旁观，将会跟总统单方面采取的这个行动进行斗争。一个监督叙利亚内战的人权组织说，自从今年9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目的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900多个人丧生。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所，死亡的人数包括50多名平民，其中5个人是女性，8个人是儿童。该人权组织说，被炸死的绝大多数，一共是785个人，是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另外有72名被打死的激进武装分子，是叙利亚基地组织的分支成员。据美国一家主要媒体的报道，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一道密令，把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任务延长一年。纽约时报星期五晚上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报道说，这项命令确保美国军队在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发挥直接的战斗作用的期限至少延长一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巴黎会见法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外长，讨论伊朗核项目谈判问题。伊朗和世界6个强国的谈判代表们在日内瓦争取结束一年来未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最后的期限是星期一。世界6个强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官员对于达成协议抱有不同程度的希望和怀疑。该协议宗旨是在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同时放松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受到制裁而受损。克里国务卿预定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但是美国国务院新闻官拉斯科星期三说，克里的抵达的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国防部星期六呼吁中国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海域岛礁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据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普尔中校表示，中国正在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填海，扩建为人工岛，岛上可容纳一条机场的跑道，岛礁的东面则建有码头，规模之大足以让运油轮和军舰停靠。普尔中校敦促中国停止填海活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岛礁或是海域的主权争端，鼓励各方克制。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听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他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 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Hank 觉得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 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 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 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 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 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根据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执法人员关注的是违法而不是家人，是罪犯而不是子女。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他的移民改革计划将使更多无证移民走出阴影，按规定办事，缴纳应缴的所得税，通过犯罪背景调查使自己合法。奥巴马星期五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上说，他采取行政手段是出于无奈，因为众议院不接受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有关立法草案。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将为约500万非法移民发放临时工作许可证，解除他们遭到遣返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贝纳星期五早些时候表明，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的行政手段是损害总统职能的行为。贝纳誓言，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袖手旁观，将同总统单方面采取的这一行动进行斗争。据一家美国主要媒体报道，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一道密令，把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任务延长一年。纽约时报星期五晚上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报道说，这项命令确保美国军队在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发挥直接的战斗作用的期限至少延长一年。奥巴马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美国军队2015年在阿富汗将不承担作战任务。他说，98000名仍然留在阿富汗的美军将只限于训练阿富汗军队和搜寻基地组织成员。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在白宫会晤高层国家安全顾问时做出扩大美军在阿富汗任务的决定。报道说，奥巴马总统的命令授权美军在支援阿富汗军队行动的情况下实施空袭。这项命令还允许美军地面部队偶尔协助阿富汗军队从事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一个监督叙利亚内战的人权组织说，自从今年九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旨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900多人丧生。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说，死亡人数包括50多名平民，其中5人为女性，8人是儿童。该人权组织说，被炸死的绝大多数，共785人，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另有72名被打死的激进武装分子是叙利亚基地组织分支成员。美国国防部星期六呼吁中国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海域岛礁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据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普尔中校表示，中国正在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填海，扩建为人工岛，岛上可容纳一条机场跑道，岛礁东侧建有码头，规模之大足以让运油轮和军舰停靠。普尔中校敦促中国停止填海活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岛礁或者海域主权的争端，鼓励各方克制。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近期公开的8月8日至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永暑礁修建一个长约3000米、宽2至300米的人工岛。报道说，这是中国过去一年至一年半内在南沙群岛海域的第4个填海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中国此前在赤瓜礁、华阳礁和西南礁实施填海工程。在香港方面，继学联前学生会成员以及泰国空姐在内的多位港人被陆续 据入境中国内地以后，又有一位非学民思潮成员的学生义工星期六无法入境深圳，安检也未解释原因。据港媒报道，中四学生黄定华表示，他经落马洲口岸欲回乡探亲，遭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1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1月12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之际，宣布了美中两国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该计划提出，美国同意在2025年之前将碳排放量减少 26% 到 28%， 这比目前的减排速度高出一倍。而中国则是首次表态，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之后逐渐递减。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却引起外界的广泛争议，美国国会甚至已经表态要抵制这份协议。这次的减排协议引起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美中两国真正实现他们减排目标的难度又在哪里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讨论。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立教授。夏教授是 Judy Shapiro。
哎，你好。
对 ，Judy 你好。那第二位呢是这个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通过这个 Skype 呢，从马里兰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马先你好。
啊，夏教授好，主持人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美中减排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来听听海滨的意见啊。我们知道您是这个气候问题的观察者，您觉得这次美中提出的这个减排计划呢，中方的承诺力度是否够大？那么要达到这个承诺呢，中方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海滨。
从承诺力度，我觉得有两个考量的那个维度，一个是从和他过去的那个他的那个承诺的或者是所做的情况来对比，另一个是从在全球范围内，从要维持在全球范围内维持那个气候升温不超过2度这个全球的目标来考量。首先从中国自己和过去对比来看，我觉得它是这个承诺力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你虽说从现在到2030年还有16年的那个距离，但从目前所有研究机构做出的那个预测来看，如果中国不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只是持续现在的那个节能减排的方案的话，在2030年是达不到那个排放峰值的。所以说，中国要达到排放峰值，必须要做出更多、更新或者是更紧迫的力度更大的减排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力度还是也够大的。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从每个国家应当负起的那个排放责任，特别是对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号排放大国来说，这样的一个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当然你对比一下，其实全球现在任何国家所做的承诺，对于维持将气候那个升温保持在2度或者甚至1.5摄氏度范围之内，其实都是不够的，这是当前气候谈判的一个现实。但是当然中国和美国现在达成这样的协议，在时间上更刚好，因为它可以为就说目前接下来2周要在立马举行的新一轮的气候谈判，以及明年巴黎要达成的新的一轮气候协议，它是可以增添很多一个很强的那个信号，就表明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现在已经在就说联合起来，然后积极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就说留待在谈判桌上具体去讨论，比如说你这个排放的那个峰值具体设立在什么的量上，这个量不同的量的设置就会对最后那个排放的结果以及对整个全球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进程造成重大的影响。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进一步讨论，然后可以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好，谢谢海滨。夏教授，我们看到呢，在美国国内呢，其实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弹，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有这么长的时间，10多年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作为。您是怎么看这种看法的？
我觉得有协议是最好的事情。过去不能就是两个国家不能合作，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应该从好面看。当然刚才这个海滨他说当然是不够的，可是呢是作为一种初步的能够合作的一件大事，我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
而且对中国来讲，刚才海滨也提到，就是说到2030年他要如果要达到那个标准的话，其实他从现在就必须要先采取一些基本的措施，是
对啊对啊，那能够就是说两边都有一些比较这个能达到的一些靶子，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当然可以超过这些靶子。那么最好的事情是就是说过去呢美国跟中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不是这个合作的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他们一起呢是全世界的42%的这个排放物的二氧化碳，所以呢这两个国家能够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种可以刺激其他国家。不过讲一点呢，所以这今天看了一些新闻说印度它不参加，那么印度可能是
最
恶劣的一个情况了，因为美国跟中国它处理问题，不是印度不处理的话，我们整个地球还是倒霉了。
那我想请您从技术层面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美国承诺说在2025年之前将这个碳排放量控制到减少26%-28%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来说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难度主要是我们共和党派的反对，对不对？我们国内有一些呢，有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是代表每一些州。而这些州呢他们的经济是依靠这个煤炭，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们总是说啊，这个全球变暖的事情是不科学的，他们不相信啦什么的。而最近呢我们不是有选举吗，所以我们国会呢有这个共和党派控制的，可是呢奥巴马他说他作为总统他可以单独的命令我们这个环保署啊来执行，比如说，这个发电厂，它烧煤的发电厂不能再修，必须改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慢慢在转变这些承诺呢，就这个结果不一定会是全国性的一个条约，可是呢，每一个国家呢，它现在认识到它自己的利益是，也必须要控制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洪水啊，什么干旱啊，这个好多很多这个冰川融化呀，还有这海岸
海
里就提高了什么的，那这些危机太大了，包括还有生态多样性的灭绝了，等等，等我们等于是迫害了我们的家。
那您觉得共和党就是在经济方面有没有什么考量，所以让他们产生担忧的情绪呢？
对，他们说是会影响这就业问题，可是
煤炭工人的就业问题吗？
煤炭方面
有没有对其他的民众产生任何的民生方面的影响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必须要转变经济，所以当然会有一些输者和赢者，可是呢总经济呢它可以刺激这个经济呢，因为会有些新的工作、新的技术，包括什么，这个贸易方面的，我们中美贸易方面的可以交换清洁就干净技术啊，所以有很多好的方面，它会使得这个经济还是很强。非常强。
想听听海滨的意见，就是从这个美方的这个提出的目标，从技术层面来讲有什么样的难度？海滨，
主要还是对于它的那个排放大户，主要是它这个发电行业，它有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这个奥巴马政府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就行政手段，而不通过国会来控制这一点。比如说他已经在制定过程中的那个清洁发电法案。这个就得，比如说新的发电厂的设立必须要符合严格的那个清洁标准，包括排放的很限制。然后，过去几年建立的旧的排放、旧的那个发电厂也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那个更新的那个规定。 有研究机构已经做出过就是说相关的那个计算，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案得到完备的那个执行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美国政府宣称的减排目标的。
是，那海滨我想接着请教你哦，一样是回到美国自己本身的话题，我们知道刚才夏竹立教授也提到这个新的国会呢可能对这个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说这个说这个您也提到环保署的这个这个 EPA 的一个法规，但是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共和党人这个恩斯特呢，他就讲说要来废除这个环保署。那么另外一位新科的参议员叫做这个因霍佛呢，他曾经说过人为因素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是个骗局。所以说在这个新的国会里头，是不是对于这个所谓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说这个减排会产生一个比较减缓的一个效应呢？那如果说美国自己方面都对于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减排表现出一个比较不关心或者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的话，那中国是不是更可以直接讲说你美国人都不在乎了，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在乎，那是我们中国也不需要来 honor 我们的这个协议呢？
首先从共和党的立场来说，这是他一贯的立场，因为他更多的就像夏教授说的，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支持者是来自于那个就传统的排放量高的或者是能源消耗大的行业和那些州，对他们有这个就是说政治利益在其中，就是说必须他们要为这些就是说旧的排放量大的或者耗能高的行业来做背书，来为他们争取利益，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决定了的。至于他们就是说包括因霍夫议员在内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就是说这样宣称，就是说包括诋毁这个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包括诋毁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这种论断都已经好多年了，就是说不只是在这一届国会他才说的，就是说说了这么久，其实更多的民众如果了解这个就是关注国会动态的话，已经是了解他们就是说纯粹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我觉得美国这整个就是说奥巴马政府要获得更多资助的话，应当更多的进行就是说公众教育，从选民入手，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只有选民真正意识到就是说气候变化真的是人为造成的，我们要真的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让我们的发电行业变得更加清洁，这样一种从由下至上的那个推动力才能促使议员改变他们的态度。至于说如果美国出现任何承诺的问题然后困难，中国会不会做出相应的那个就是说妥协甚至倒退，我觉得可能在过如果说在五年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的那个减排压力还没这么大，但是中国和美国现在那个排放的那个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已经就是说相当于美国排放值的超过三分之一，就是说在这样绝对数量的情况下，中国已经绝对是那个世界上的减排的头号目标，即使美国做的没有那么多，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借口就是说可以退让。
海滨您刚才提到说奥巴马应该加强对美国民众的这个教育啊，这个关于气候变化的教育，您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够吗？
应当说还不是很够，就是说因为很显然就是说他应当在利益方面去跟民众做出更多的分析，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要承认走上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道路，然后让那些传统行业进行改革，是会有一部分就像夏教授说的有输者有赢者，但是他应当承诺要积极的让那些就是说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尽快走上新的那个职业道路，或者是还提供一定的财政帮助去帮助他们，然后给予让目前短暂的那个经济受损的一些州或者是一个选区的人民他们的利益给予适当的补偿，然后可以从就是说新的那个清洁行业清洁发展行业呢抽取部分的那个就是说资金来做这样的补偿，这也是一种这种相当于社会福利一样的东西。但更要从那个科学上，我觉得美国民众很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他们可能对就是说气候变化整个科学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应当就是说应当支持更多的那个就是说非政府组织啊或者是智库啊，然后做一些那个说那个草根阶层的那个发动和教育工作，以非常浅显但是很有趣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整个的也说科学的背景，然后就是从长远利益来看，必须让他们了解这是对他们长远利益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的东西。
还
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是双赢，就是 win-win 的
双赢，
所以这个二氧化碳的问题呢 你把它弄清的话，也会把那个我们说 ground level ozone， 就是那个其他的那个空气污染呢，也可以解决掉了。而且呢，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呢，人家都不很不高兴这种空气污染，它影响这个什么癌症病
啊，
什么呼吸啊。你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现在非常非常生气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二氧化碳的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呢，可以同时改造这些发电厂等。
您觉得中国公众对中国雾霾这种日益严重的这种愤怒情绪，是不是促使中国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呢？
在某一些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如果他不解决这污染问题的话，他可能呢会有一些困难在未来
在执政上面会被人民所质疑
对、啊、
是吗？
对、啊、
是。那在我们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海滨一个问题哦。因为在前几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自香港的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对于所谓的这个气候变暖还有这个所谓整个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一个事情呢，他非常的看重。那他的一个观察是说呢，他说在美国或者像中国这样比较大的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呢，因为人民比较不会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那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反而是采取一种负面的态度，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对比较小的地方，例如说像他举例说像他出生的地方是香港，他说随便海平面只要上升一点点，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生活的影响，或者是说气候，例如说台风啊或是其他的飓风，只要有一点的异常的话，他们马上就能感觉到。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他们所谓的这个地大物博，导致人民无法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呢？
这个从道理上说有一定的就是根据，因为是涉及到，因为从人都是假设人都是自私的立场出发的话，如果是事不关己，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是会高高挂起，采取这种态度。他说的香港啊，包括香港在内的很多小岛，像其他小岛国家，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叫做气候脆弱地区，我们的行业里面这么叫，他们肯定是最先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而且已经是非常紧迫了。特别是很多小岛国家，像香港一样，如果海平面稍微上升几米，他们可能整个岛就会全部淹没。这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说一个就说转变经济方式啊这种可以考量范围之类的事情。但是从接受程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有差别的。这可能和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中国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教育和灌输的方式，比较上面就说共产党高层认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原理，那他会不遗余力的通过各种手段去向下面灌输或者去贯彻这种做法。所以你看到从民众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来看，中国民众对科学事实的接受程度或者是理解程度，其实是高于就是美国就是平均大众的那个水平的。这个和美国就是刚才说的，它主要是依赖于民众，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府的话，它更多是从民众反馈信息给他，要求政府去怎么做。政府本身是就是说基本立场是一种采取就是说没有要求就不作为这种态度的话，这种态度会造成一个接受程度的很大的差别。面子工程这个事儿在中国可能一直都存在，你看APEC 难是最近的一个事情，然后过去有奥运难，就是但凡有任何国际大事在中国发生，然后中国领导人出于面子问题，会要维护一个比较清洁的那个一个整体的那个国家形象，然后在就是不只不是考虑一个更长期范围的一个策略，但是这种顾虑或者是这出于面子考虑，也同时也可能作为这种推动气候变化的一个积极的因素。比如说那个中国政府如果就说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承诺你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到时候如果没有达到，这会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丢面子的事情。然后出于这种考虑，中国政府也会就说从另一个方面会积极的去应对这个事情。然后你要说政体的话，确实从上到下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种就只会应付上级，而不会采取一种就说真正出于地方考虑，就按实际情况做出一些相应的就是说切合实际的节能减排的措施的这样一种结果。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同样的也直接说只要中央政府有魄力，而且所有的决策是基于科学的，那他把这些任务层层分解下去， 然后给那些下级官员一级下去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就是说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话，你会比如说你将来的官位前途啊，或者你其他的那个政治利益会受到影响的话，这样是可以比较有效的将这个就是说总体的减排目标那个分解下去而且能达到的。我觉得从达到已经承诺的目标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达到这个目标本身它又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就整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系统性的问题，那同样需要就是说从更综合的角度来考虑，而不只是单看那个政府的行为。
嗯，那么海滨，如果说这个中美两国都到了这个期限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呢？
应当说没有，就是说这是目前国际谈判的一个现实，就是说联合国即使在联合国框架下所有这些协议也都没有惩罚方案，包括之前的京都协议，你看加拿大他就不干了，那个他退出，他没有达到的承诺，但是国际社会也没有就是说别的可以惩罚的办法。这个不是，这个和其他的就是说一些军事或者是和平协议不一样，你说联合国可以对违背的那个国家采取一些强制的或者甚至经济制裁的手段，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之内，惩罚措施或者是违约惩罚措施是没有放到那个谈判桌上的。
所以这只能就是
这些承诺呢是应该表扬，而不要是考虑没有办法惩罚，因为这本身是我们国际制度。如果每个国家它签署条约的话，也没有什么惩罚的方式，所以呢有承诺当然是好事，不管是国家还是公司还是城市都应该鼓励他们提出更多的承诺，达不到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呢。有时候他愿意达得到，可是他没有全面的想到他怎么达到，还是他面临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可是这个研究这些承诺啊，他现在是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个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他们的一个概念，我们跟他们合作，他们研究就几千个有关那个全球变暖的承诺，不管就是国家跟各个单位，所以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值得表扬，而不要使得人家不敢做这些承诺，因为怕可能以后会被受到惩罚。对，我是觉得中国老百姓他因为他污染这么严重呢，所以他肯定会对这个环保的问题有很高的认识，可能说不定比起美国的老百姓还高。因为人人都感到怕他们儿女不能出去玩儿，或者是都有一个什么他们说裸体官员的一个现象吧，是吧？所以官员把他们全家送到国外来，所以呢当然人家非常愤怒这件事。那么能不能相信奥巴马，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有的领导他可能在20年之后不当领导了，对不对？可是呢某一些公司他做了承诺的话可能还更加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永远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海滨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听到说不管能不能相信奥巴马总统，因为他只剩下2年的任期了，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总统，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也有新的不同的国会，那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协议的话，他能不能够长期的在美国继续执行下去呢？不管政治怎么变化，
美国的政体还是能够保证执行，特别是如果是通过法案的形式确定的话，比如说将来那个清洁发电方案得到完全的通过，然后让 EPA 去环境署来完全执行这个事情，美国的政体要求它是必须要有一定政策可持续的，并不是说你就说已经执行的政策是不能随着新一任政府的上台或者是新一任国会那个改选你就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能够相信它，就是说特别是在法案已经制定的情况下是能够持续下去的。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耀毅。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您一起讨论香港战中行动经验还有教训，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批评，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